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
That is shining from afar. It's the star of love that lights the pilgrimage.
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For the star is shining still, where the Lord of life is born to you this day. Have you ever seen the star?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在空中相会。在今天的圣经系列人物当中，继续来介绍但以理。在前两节当中，李弟兄跟我们介绍了敬虔少年不忘本的但以理，也介绍了初显神能折王心的但以理。今天我们就来分享狮子坑里彰显神完全的大能。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李弟兄您好。
你好，何姊妹。
李弟兄，在动物界，这个狮子老虎是最凶险的动物。记得小时候去动物园的时候，看到老虎狮子，那它吼一声，简直那个心脏都颤抖了。但以理他被诬陷，然后被扔到狮子坑里，他后面的光景如何呢？
当然了，狮子没有吃他呀，这是大能啊。但是我觉得扔进狮子坑本身的话，是针对大流士王的。我们知道大流士王继承了巴比伦王的王位，他是颠覆了一个朝代。前朝呢，那个王叫伯沙撒王，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伯沙撒王呢，他做了亵渎神的事情，对吧？他大宴宾客，摆设呢宴席，让这些群臣百官呢在一起喝酒，包括他的妃子。尼布甲尼撒当年呢，他从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里面这个掳掠了很多的金器银器，那是圣物。结果呢，他用了这些圣殿的器物去饮酒。那当时这个人手在空中写字，当然丹尼里给他解答了这个字呢。当时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要灭亡。解完以后，他当时就灭亡了。后来就是大流士王接替了巴比伦王，成立了叫马代波斯王朝。大流士王为什么呢？对丹尼里可以高叹一言。我们知道大流士王当时他管辖的疆域很广啊，圣经说呢，他有120个总督，总督上面有总长，总长只有三人呢。其中就有一位呢是但以理，总长之上呢，王还想立但以理做什么？做这个总长之上的位置，那我们可以今天叫什么叫总理吧？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但以理就受到他同僚们的嫉妒，那这是总长和总督们联合起来要设一个计谋害但以理。但以理鹤立鸡群，那也是高处不胜寒，遭人记恨，这在人间是常常有的，政治斗争都是向来是相当残酷的。这是那个但以理当时的一个背景了。但是我没有问哈，你说那个大流士王他是接管了巴比伦这个王朝，即便是他把他那个前王朝臣子啊都接受过来做他的臣子，那他凭什么还要高看一眼但以理？我相信这个东西吧，它是一个传说。我们说但以理给尼布甲尼撒解梦，解了两次的梦都应验了，一次是给他一个金像这个梦，第二次是那个尼布甲尼撒变成野人的梦都应验了，然后呢还给尼布甲尼撒的儿子解梦，说他的王朝就要灭亡，因为他亵渎神亵渎圣物，全应验了。我相信这么神奇的事情在王宫里是广为流传的。作为后朝代的这个王的大流士王，他是耳闻的，他会听到的，所以他会高看但以理一眼，他认为这个但以理是不一样的人，从神那里来的。但是呢他耳闻毕竟是耳闻，他没有眼界。因为我们知道在后世啊，尼希米记也好都提到大流士王，他是将以色列人回归的一个重要一个王。被掳的以色列人可以说是当时犹大国呀精英当中的精英，巴比伦帝国不可能将一些普普通的人掳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这么重要的一群人，王可以主动让他们回归到耶路撒冷， 没有一个令王非常折服的事情他是不会做的。当然我们可以说呢，耶利米呢当时预言说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帝国加勒底地70年满了以后就会回归，那因为他们欠了耶和华70个安息年。但是呢不管怎样，历史的发展它有个自然的一个发展的规律，你不可能突然王就把你拆回来就把你送回来了，它里面一定有个合理的一个过程，一个合理的理由在里面。这里的气就是大流士王的蛰伏。狮子坑我相信是神为大流士王预备的，他要亲眼看见神迹，以前是耳闻，今天是亲眼看见。我们记得约伯记第42章，约伯翻身之后约伯怎么说呢，我从前封为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一个像约伯这么敬虔的人他都需要眼见，更何况是大流士王呢，更何况是你我呢。当然在教会里经常听一些见证对吧，最初信主的时候也听了大量的见证啊，但听归听，听的永远不是你自己的。我听了很多见证，但是呢真正让我折服的，真正让我爱神更深亲近的是我自己的亲眼看见，这点非常重要。我相信这个狮子坑虽然是丹耶利的同僚们设的计要陷害丹耶利，但是这个本身的过程是神为大流士王预备的，让他亲眼看见他曾经听到的那个神迹奇事是真的，这是他的背景。作为丹耶利来说呢，他是个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他完全知道同僚们的想法，他完全知道他的同僚们在陷害他。当然了，丹耶利办事非常非常的有才干，除了王高看他一眼给他放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另外丹耶利是一个非常有忠心办事非常谨慎非常的有能力的人，所以说丹耶利在职场上在他的工作里边别人找不出毛病来，所以他们从丹耶利的那种信仰里去找，他们知道丹耶利祷告天天祷告，人们能看见知道丹耶利每天都祷告，那就用祷告来显的，弄一个公文拿到王面前去签个字儿，立一个禁约30天之内不准让人祷告，求神不行，求了就要杀头的，扔到狮子坑里去。王不知道啊，那你下边人他众多的人说了他签个字吗，他并不知道是针对丹耶利的。结果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我们知道他家那个窗户是面向耶路撒冷，一天的三次跪在那个里边祷告，正中人们的诡计。丹耶利为什么不回避啊，主耶稣说了我们要灵巧像蛇细良像鸽子，我们常用这句话呢给我们找一个借口，但是呢我们灵巧像蛇细良像鸽子为什么，这个话的背景是什么，主耶稣是告诉我们不要做无谓的牺牲，要尽可能找机会传福音，但是我们确实不可避免的时候你只有进入到那个环境里边。初代教会的那些使徒们那些圣徒们他们能跑就跑，跑不了怎么办，被人迫害了甚至被人杀害了。我们可以呢在做法上去避免威胁，但是我们在原则上绝不能妥协，在原则上永远不能妥协。就像丹耶利祷告一样，那是他在神面前的摆上，那么这个祷告他永远不能妥协的，这不是他的错，这是他的持守原则。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永远要知道神的原则在哪里，我们可以求神给我们智慧，但是我们不能够在原则上有任何妥协，妥协一次我们就有无数次，我们妥协了就是在神的圣洁里加了笑，那就不圣洁了，我们做再多呢在神面前也是受责备的。丹耶利呢我们要学第一点，他绝不向世俗低头，世俗在逼迫他在拉他下水要他跟那些人是一样的人，如果他的那些同僚们那些设的计他听从了，那么他跟他们是有什么区别呢，为了保命可以做任何妥协吗，可以随着这个情况变化而变化吗，绝不向世俗妥协，每天只仰望神，在仰望神上绝不能有半点的含糊，完全相信神掌管一切，离了神什么都不是，完全知道自己世上所处的能力所经历的一切事都完全是神给他的，他只拜一位神，只永远每天拜一位神，这是他的真实的信仰，这是他的信心，所以绝不向世俗妥协。世俗让他停止祷告，但是他不能不祷告，因为这是他的神。刚信主的时候有人给我送了一个小牌匾呢，有一段时间我挂在我们家厨房上，那个牌匾叫什么呢，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因为他依靠你。这句话呢，当时给我很受感动。那时候我刚刚信主，哎呦，坚信依赖他的，你被保守了。我想，哎呀，我好好信靠这位神。其实人呢，有时候我们真的渴望活出一种状态来，但是我们很难坚持，因为世俗的方法，它来自于我们的遗传，来自于我们后天的培养，更来自于呢世俗强大的力量，很难持守。这是我们在这个信主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不断的去破碎建造的过程。为什么我们要经历一些事儿？我们为什么要承担一些痛苦？那种破碎的滋味是很难受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需要重新被建造。就像耶利米先知说，他要借着他呢，对以色列说要拆毁毁坏，那就是战火呀、饥荒啊、瘟疫啊，那是人难以想象到的巨大的灾难苦难。但神后面还有话，他要建立灾址，这才是神的目的。因为神不可能在一个败坏的肉体上你去建立灾址，一个神的国、神的义。我们经历这个东西，就像这个圣经说，施洗约翰说他是用水给人施洗，那让人悔改。耶稣来是干嘛呢？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这就是重新被建造、被栽植。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心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
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琛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直奔标杆。
当生命面对火焰般的考验时，愿人可以从我们的选择中看见我们对人和对上帝的爱。
但以理书三章十七节，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
所以说我们要学习看看但以理他的状态，他绝不向世俗妥协。我们的平安来自于神，平安的意念来自于神。当我们活出这样的信心和状态的时候，你的平安在心里是世人不能夺去的，任何环境不能夺去的。哪怕经过风浪，经历风雨，我们依然可以屹立在世上，依然可以得享平安。
有谁能够被放到狮子坑里，然后能让狮子闭嘴呢？这个如果不是上帝的作为，我相信任何一个人也做不了。那狮子一张口，这些动物还有人呢，那都是成为他的口中的美食了。但是上帝能让狮子把口闭住，在人不能，真的是在神凡事都能。那我觉得这一个故事，这个画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上帝不会给我们这么大的试炼，只有但以理他能承受得起，所以上帝才把他放到狮子坑里的。
你祷告是依赖神，他会照着我们的能力，我们的信心去运用带领我们的路。可以说可能会承担越来越多，但神不会一下就把你拔到那个高度，他会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首先是一个愿意把自己交在神手中的人，永远都把神放在前面，不管这人怎么逼迫我们，我们都把神放在前面，亲近他。我们首先是这样的人，神才能够把我们带到他那里，带到他那个这种信心的高度上。这是神带领的过程。我相信环境也是神来赐给我们信心的一个途径，他不断的借着环境，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一点一点的把我们提到那高度。当我们越要走到世人难以看为不可能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越显出神的荣耀，我们心中越有喜乐了。这就是神，我们经历神的过程嘛。作为但以理说呢，你看看这个狮子，但以理在里边一个晚整晚上，狮子没吃他。我相信呢，这个刑罚呀，当人被扔进狮子坑里的时候，那个狮子是被饿了好多天了，是饥饿的。就是说，这种惩罚之前，那个狮子是被饿的，要保证他能够把人的吃掉。怎么证明呢？当但以理从狮子坑出来之后，王把那些陷害但以理的人、骗王呢下招数的人，连他们的家眷都扔到狮子坑里去的，结果呢，人还没到底儿呢，还在空中呢，狮子就跃起来把他们吞掉了，咬碎他们的骨头。那说什么？狮子很饿呀，这种哈惩罚绝不会让狮子呢吃饱了，那是饥饿状态，一落下狮子就给他吃了。狮子在这样的状态之下，饥饿难耐的情况下，居然不吃但以理，这就是神奇。信靠神的人是不会羞愧的，这是圣经里的应许。信靠他的绝不会羞愧。这个大流士王曾经是耳闻哈，那么他听见以前但以理身上的故事。当但以理被扔到狮子坑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王一个细节，一宿没睡觉啊，他觉得但以理完了。把但以理扔进狮子坑的时候呢，他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呀。什么意思？耳闻的，你以前行那些神迹啊哈，应该啊狮子不会吃你。但是王一宿没睡觉，他为什么不睡觉？他听得不踏实，听到那个故事是应该的，但以理应该不会被吃掉，但是他没见过，他心里不踏实。这就是为什么约伯那么敬虔的人，他需要亲眼看见。任何一个神家里的人，任何一个神要得着的人，他都要有一些他亲身的经历在里面配合，这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一定要经历。神要使用大流士王，就要让他亲眼看见，看见神是真的，这是折服他人心的最重要的一步。他耳闻永远都下不了决心，永远都不是他的，他只有耳闻，像人听故事一样，听着感到高兴一阵子，听别人见证惊讶一小会儿，回过头就忘了。请问我们从信主到现在，我们听了多少见证，对我们起到何等的作用？你可能是知道一些道理，但未必我们能够去面对我们自己真实的生活。我们可能会说出一些一大番符合圣经的那些话对别人说的，但是当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软弱的不得了。我相信神是有怜悯的，还会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让我们逐渐呢去亲身经历，亲眼看见之后，我们真知道经历神是怎么回事儿。 当王天亮的时候，黎明的时候起来，急忙往狮子坑跑啊，去看个到底怎么回事儿。打开狮子坑，把狮子挪开，就问永生神的仆人戴里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经过一宿他就问了一宿啊，没人敢在他面前弹奏乐器啊，劝他呀，不敢说话呀，他多么担忧啊。作为戴里这样的人物，千年难遇啊，作为这个外邦人的王来说，这宝贝啊，耳闻那么大的神迹，我这个时代在我手上，我能遇到这么一个人，是我千年难遇的一个人才啊，我就这么失去了，他不甘心呢。但是呢，大流士王能知道那狮子坑里边就是给他预备的，他有亲眼看见。所以戴里说，愿王万岁，我还在呢。王一听就高兴了，甚喜乐，马上把这个戴里用绳子给他拉上来了，然后呢，把那些陷害他的人一股脑儿全扔到狮子坑里去了。结果那些人怎么样，马上被狮子全吃了，吞吃了。信靠神的人绝不会感到羞愧的，在乎你对他的信心。你要大胆的宣告出来的时候，神不会让人羞愧的。他能力在我们的身上，他彰显是他的能力，不是让荣耀我们，他是荣耀他自己的名。我们不过是器皿，在我们的软弱之处显出他完全的能力，是保罗说的，是保罗真实的经历。所以保罗说他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因为他经历到了，每当他软弱的时候，他就见证了神的大能，他经历过了，他看到了，他亲身感受到了。当他再遇到那个软弱逼迫患难的时候，他知道神在显出神的能力了，他看的不是那个让他灰心的东西，那些事情，看到的是神的大能要降临下来了，两种不同的眼光。曾经的我们可能是被事情压垮了，来了一个事情我们受不了了，睡不着觉了，整宿失眠，惊慌的不得了。可是当神给我们一些经历，让我们亲身感受到亲身经历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有神，让我们知道神就在我们旁边，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的时候，你真正的触摸到他的时候，再遇到的时候，你的心会更安一些。这叫平安的意念，来自于信心。这一切都是神对我们的怜悯，也是神给我们的成就。当神是一个外邦的王蛰伏的时候，那个恩惠是临到的是他的子民的身上，他使用一个外邦人的王，成就的是对他子民的恩惠。所以我们不需要在这个时代当中感到灰心，虽然这个时代给我们一些逼迫，虽然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可能在逼迫我们的信仰，但我不必要灰心，我们只相信神，深渊在主，主必报应。主耶稣啊，就是这样的给我们做的榜样。当他被牵到宰杀之地，临上十字架的时候，先知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一句话都不说，人像牵个羊羔似的牵他走，因为他相信他成就的是神的旨意，神的能力已经临到他身上了，哪怕人把他杀了钉在十字架上，他也会复活。这叫信心。我们在生活当中不缺榜样，不缺见证人，我们缺的是亲近神，把神放在首位。我们只有求神怜悯我们，给我们一些经历，给我们一个信心的带领，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去触摸到他，去经历的他，让他扎根在我们的心里，让神亲手把他栽植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生活当中有他，就永远有平安以及平安的意念，就像那个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一样永不动摇。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生哪有不经历患难的人呢？不是经历这样的事情就经历那样的事情。我们怎样在世俗当中，在世人当中显为圣，显出我们是神的人呢？我们如果在患难当中屹立不倒呢？这只有来自于神，只有神给我们，我们自己做不到，你只有祈求神，就像戴里那样，每天跪在地上只仰望神。不管在怎样的环境之下，唯一不能放弃的就是跪在地上切切仰望神，因为神是他的一切，丢弃任何东西不能丢弃神，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神做的这一切都是一个传承和他旨意的成就。其实以色列人被掳，他背后的原因是神要重新造就他们，要栽植他们的生命，但是他们的回归呢，是通过外邦人的王把他送回来的。神曾经对先知说，他要把以色列人存在巴比伦，记住是存在巴比伦，然后把他们再带回来。神如何把他们带回来？神要借着丹耶里，借着莫迪改，借着耶利米这样的一些先知能力，让外邦人的王折服。我们是这个时代的见证人，神拣选了我们，耶稣在升天之前呼召他的儿女，你们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神要呼召我们做他的见证， 将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事向人诉说。我们是这个时代的见证人。当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败坏、它的黑暗、它的颠倒是非的时候，不要抱怨，因为你是见证人。你要祈求神在你身上成就大能，折服人心，折服这世上的执政掌权者。你要站在这世界的风口浪尖了，站在世界的前头，要让人宣告我们的主是伟大的神，他是拯救。我们从但以理身上，我们看到这种宣告，这种呼唤。神在历史历代当中不断的拣选人成为他的见证，来彰显他的能力，来折服人心，得着人心。
主封住了狮子的口，让但以理亲身的经历了神，让我想到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透过但以理在狮子坑生还这样一个神迹，也彰显了神完全的大能，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在受患难的时候、受逼迫的时候，或者身体软弱的时候，让我们也学习但以理，在患难的艰难环境中仍然信靠神，忠心不渝地来跟随主。这就是今天狮子坑中的神迹给我们最大的一个鼓励和安慰。再次感谢李弟兄跟我们的分享，期待听众朋友们继续来收听但以理的遇见，从回归到极远的未来。
当时神楼梯来到世间，赏赐的是你，当两手空空安息归去，收取的是你，今生的美好也曾得着，不及遇见你。我的至宝，我的盼望，我的上帝。当聚散临到，所爱失去，得到的是你，为生命舍弃，踏上窄路，活成的是你。回望这一生最幸运，不再风闻有你，我的归宿，我的依靠，我的上帝。你应许赐福如海边的沙和天上的繁星，向我证明爱我到底，深爱我如你。任你赏赐，任你收取，任你塑造，借你美意，世界之大向何方，而我情愿在你手里。世界赏赐的是你，当两手空空安息归去，收取的是你，今生的美好也曾得着，不及遇见你。我的至宝，我的盼望，我的上帝。当聚散临到，所爱失去，得到的是你，为生命舍弃，踏上窄路，活成的是你。回望这一生最幸运，